家晚上好。
晚上好。
感谢神，有机会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周末啊，劳工节的长周末里面，在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营地度过这两三天的时间。那我们既然说是退休会，就是帮助我们的灵命能够进一步来成长啊，进一步来得到益处，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我们这次的题目呢，就叫健康成长的生命啊，健康成长的生命。我们知道今天啊，人生在世，大家都很在意我们的生命能够健康。现在大家都很注重锻炼身体，是不是啊？最近和一些牧者啊、同工们见面的时候，也可能是我比他们还更年轻一点，发现他们都比我更注重这个保养啊。大家在一起聊，就聊什么呢？聊血压啊，聊血压啊，然后就聊什么东西这个好吃，可以吃，不是好吃啊，就是应该去多吃。然后什么东西要去回避啊？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计步器啊，每天走多少步啊，要锻炼身体。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不单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要能够健康啊茁壮，而且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啊，也要能够不断的健康的成长。在说起来也是十多年以前了啊，十年以前在《生命季刊》上面曾经有一个系列的文章啊，那个系列的文章我不知道有弟兄姊妹当时读过没有啊，有没有印象？那系列文章是什么呢？因着一封这个读者来信啊，因着一封读者来信这个引起的。这位读者的名字叫小包包啊，就显然是个笔名啊。他就给这个编辑部写信，他说：“亲爱的编辑啊，我有一个苦恼。什么苦恼呢？”他说：“我这个来自中国大陆啊，也是学人学者的背景。那么来了以后，进入到教会，很快就信主啊，受洗。那现在已经受洗蛮多年了啊，可是觉得自己的灵命成长比较慢，长得不好啊，长得不好。”那么他就说我这个自己心里面很苦恼很纠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有没有给我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啊，能够有一些的这个窍门啊秘诀，让我灵命能够长得更好的。那后来呢，编辑部就组织一系列的文章，请一些的牧者来回应这位小包包他的这个这封啊读者的这个来信。那么后来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位这个姐妹啊，一对夫妻，然后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她就讲起来，她说：“牧师啊，我读这个小包包的那封信，就好像是在写我自己一样。”啊，其实那一系列的文章呢，当时是引起蛮大的反响，很多人读来以后都觉得在说他自己，啊，都觉得有共同的这样一个困惑。其实这样一个困惑相当的有普遍性，特别是我们来自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我想在座的大多数可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包括我们简牧师来自湖南那么呢这个就是有一个特点，信主相对来说，尤其是90年代这个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有一阵中国大陆学人学者归主的热潮啊，那个时候你离开布道会福音营，很多人信主啊，很多人信主。那么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信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灵命成长很慢啊。你看这底下就有人点头啊，有人点头，我知道你不是为自己点的很多常常这样的情形。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来长大，或者说为什么我老长不大？但这个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就在前不久又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常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前不久在微信里面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哎呀，牧师啊，我这个觉得自己很 很纠结，很困惑。我说为什么长不大？我信主时间也不短了，长不大。我问他，我说你信主多久了？他说我信主都一年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一年还早着呢，这是正常的。我们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属灵婴孩的阶段，要慢慢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对不对呀？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信主已经确实时日不短了，五年、十年、八年这样子，那我们还总是好像在那捧着奶瓶喝奶的那个状态，还总是好像属灵的婴孩啊，不能够吃干粮，好像每一个礼拜也只不过就是礼拜天到教会去点点卯，是不是啊？这个已经不错了啊，因为有的人信主十年八年了，还能够坚持在教会里面聚会，你先不要说服侍，这已经不容易。有的人受了洗就不见了，有没有？
有，
有，啊，有。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哎，好像跟那些很追求的摆上的啊，牧师、执事、同工们，好像比不了啊，但是比比下面那些。也比下有余了，是不是啊？昨天我们还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毕竟我们所追求的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卓越的灵命，不是一个叫什么 ordinary life， 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唱了，是不是啊？啊，不是叫是 merely survive 啊，要 re 这个叫什么啊，这个 thrive 啊，要有一个丰盛的卓越的灵命，健康的成长。那么有没有秘诀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说没有，你不要指望说参加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听了某某讲员讲几场道，啊，或者是啊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啊大会啊，哪一位讲员为你按手，然后你在地上倒一下，然后滚两下啊，起来以后啊这个人然后立刻就这个灵命长三级抱歉，我不行，我也不做这个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同工们啊，我们能够在这几堂的聚会当中，这一次的退休会，我们不浪费这个机会。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主的话语听进去，而且我们照着谨守遵行操练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能够更健康的、茁壮的成长。秘诀在哪里呢？今天第一讲叫做在十字架上成长。刚才我们有读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全云弟兄带我们把以弗所书4:9-16把它都读完了。我们这四堂都是围绕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其中我们加黄颜色加 highlight 这一段这一句，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这一段的经节呢，将是整个以弗所的书的这个核心的经节。以弗所书讲什么？以弗所书讲什么？请问大家，叫做什么书信？关乎教会的真理。对，有人说关乎教会的真理叫教会书信。那么关乎教会的书信，重要的关乎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教堂怎么建，是吧？这个 sanctuary 是什么 shape 的，地毯什么颜色的，fellowship hall 有多大，有几个教室，是不是这样子关乎教会的真理最重要的是关乎谁啊？关乎人。关乎人。那么关乎人就关乎什么呢？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怎么样能够被建造起来，怎么被建造起来。那么你看这一段说是这个括弧或者你叫这个刮弧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你不要小看它，好像在括弧里不重要，像这一句话，这两节的经文特别的重要。前面 第八节说，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讲的是谁啊？这他讲的是谁？请大家大声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么既说，从第九节看，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们已经重复好几遍了，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我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请大家好好再看一下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有吗？还看不到啊？这哪里有十字架呢？什么是十字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唱十字架，十字架。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啊？这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什么？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这十字架道理是这么重要。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圣经不断地讲到十字架。那这一段里面到底哪里体现出十字架？没有看到这个词啊。啊，哎，对了，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要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在这句话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所谓道抛物线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叫道抛物线？什么叫抛物线？抛物线就是一个 bell curve， 对不对？扔上去然后掉下来，就是抛物线。道抛物线呢，先往下丢，丢下去以后再上来，叫道抛物线。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路，就是这样一条的道抛物线，降下降下降降降降到最低，然后怎么样再升上来，升到高天之上，充满万有。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路。有的时候我们讲十字架呢，很容易就把十字架给狭隘化。我们先说关乎十字架，有的时候容易引起一些的误解，不尽准确啊。我不是说完全不能这样讲，但是不尽准确的一些的讲法啊，很多时候比较典型的，我们把十字架怎么样呢？把它比较的负面化，把十字架简单的等同于苦难啊，简单的等同于苦难，好像总是那些很负面的东西。这十字架，盖恩夫人大家知道吧？啊，盖恩夫人啊，那她呢？她是一位天主教的教徒啊，所以她的一些灵修的书籍呢，我们不是不可以看啊，我也看啊，这个《馨香的墨药》啊，还有《简易乞讨法》啊等等这些。那你读的时候呢，确实也能够给啊现在的基督徒，给我们当今的基督徒也能够有很多的帮助。但是你也要注意，有的时候你读盖恩夫人的书的时候，我们要分辨的去看，比如说。它里面就常常也讲十字架，它讲什么是它十字架呢？有人知道吗？你们读过？它这个人生挺不幸的啊，她的丈夫对她也不好，她的婆婆对她也不好，那她就认为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十字架，她的婆婆就是她的十字架啊，她就这样子。然后呢，她还觉得她的十字架不够啊，还要再给自己再更加，这就是有一些天主教的背景了。因为天主教徒有时候他们片面的理解哥罗西书当中那个怎么样的，说在我的肉身之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从这个中世纪沙漠教父，现在今天有的时候一些这个天主教沙漠教父的一些灵修的书籍啊，当然大家也去看，又把它重新挖掘出来，那里面也有好的地方， 但是仍然我们也是要分辨的看。天主教有些这个沙漠教父，他们把自己关到一个地方，荒无人烟啊。首先一个，你跟谁传福音呢？啊，对不对啊？他就关在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呢？关在那个地方，要在自己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就常常自己讨很多苦吃。比如说，就常常鞭打自己，啊，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还有，你看这个沙漠里面很又热又干，对不对啊？让自己吃很多的盐，然后呢，不给自己喝水，就这样子啊，苦待己身，啊，就做很多这种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实际上在盖恩夫人的书里面都反映出来了。他走路的时候，鞋子里面就故意放很多石头，啊，我们走路的时候是鞋子里面有个石头沙子，不敢把它磕出来，对不对啊？他不是，他故意放很多石头，啊，让自己受很多痛苦，啊，这就是他的十字架。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也这样子，对不对啊？家里面你也是婆媳不和呀，这个夫妻间关系不和呀，我丈夫是我的十字架啊，或者孩子不听话，我的孩子是我的十字架啊，公司里面老板对你不好，这老板是我的十字架。如果要是单单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有一点点的不够准确，有点狭隘。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把十字架只是简单的等同于逼迫，那如果简单只是等同于逼迫，那么你今天在伊斯兰教国家啊，在有一些福音还不能够完全自由广传的地方，那只有在那些地方好像才有十字架啊。当然了，今天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实际上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面临逼迫，也要为信仰付上代价，也会有的啊。所以当然在北美不是，但总体来说这个环境还是相当的自由的，你可以公开的去啊传福音。今天中午啊，钱弟兄带着我啊，我们过来的时候在你们这个 Spokane 啊，有一家这个中餐的啊自助餐 buffet 啊，叫这个迦南啊 Canon 啊，这个 buffet 是一位基督徒的姐妹开的，可能你们有的人也认得他。那我们一进去啊，就看到这个墙上都挂着经文，是不是 啊圣经的经文，十字架啊，兴旺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我们前几天说到厕所里面去上个厕所，然后在那播那个英文那个讲道啊，所以这个在那吃饭的时候听到的音乐都是基督教敬拜赞美的音乐啊，我听了我就很感恩，说在这里这个姐妹一边做生意一边还为主传福音啊。后来这个姐妹过来，然后就和我们聊天啊，她说也很不容易，因着这样坚持为主做见证，也受到逼迫。有一次他说20多个人来吃饭，啊，吃完饭呢还不要给钱，就是说不喜欢你这些音乐，不喜欢你搞的这些基督教的东西。后来他们都纷纷跑到那个网上去给他写差评，就是他本来的这个网络上那个评价，什么 Yelp 啊，还有叫什么来的，TripStar 那些啊，他都是4点多的，都是很好的啊。我这次吃确实味道也是真是很不错的啊，很不错的啊。结果呢，这20多个人一下都给他写差评，然后一下就把他这个评价就给他拉下来了。但是他说为着主的缘故，他还是继续来挂这些的经文，继续来播这些的就叫敬拜赞美的音乐和讲道啊。那我们听了当时啊，这个陈继雄夫妻他们就让自己的女儿啊，好不好吃？好吃啊！立刻上网去，赶快写好评，啊，赶快写好评啊！所以，如果你们今天中午好像还有几位在那去吃啊，啊，不要白吃啊！啊，咱们也去帮他写写好评啊！我们有的时候确实啊，跟随主，坚定的跟随主，你是要付代价的。今天有的时候你在啊，这个当然了，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前两年。你到店里面去跟人家这个你去买东西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 人家都跟你什么呀，一个冷脸色看啊，为什么要跟我说 Merry Christmas， 他就回一句 Happy Holidays， 是不是连这个 Merry Christmas 都不让讲了啊，都不让讲了。那他说 Happy Holidays， 那我就再回一句 Happy Holy Days。
Yes，
大家知道吧？
Amen。
哎，这 Holiday 呀，啊，
是从 Holy，
哎，对了，是圣洁的日子。你其实想象西方很多的这个节日啊，都是跟我们的信仰相关的，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是不是 啊受难节，这都是 Holy Day 啊，不是 Holiday， 是 Holy Day。 所以我就 Happy Holy Days 啊，然后他就愣在那里了，看我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了啊。 所以我们为主做见证，即使哪怕有的时候遇到一点的逼迫，我们也不退缩，也不害怕。但是那难道在一个环境当中，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大家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啊？一个社区里面啊，像你们这边可能也是比较保守，你到南方那边那也是相当保守的啊。在我们那边礼拜天有的时候有的人，哎呀，我们什么这个学校里有活动啊，小孩子打球啦，这个 birthday party 啦等等啊，那就不能来教会了。如果你为着这个信仰的缘故你要参加教会，那别人也是就斜眼看你。南方不是，我到南方有的地方去，那信仰气氛很浓厚的，礼拜三晚上是绝对这个公立学校不会办任何的活动啊。这是我到那边他们给我讲的，为什么呢？学校很多老师连校长都是基督徒，礼拜三晚上去哪里？去教会祷告会，他们常常有 Wednesday night service 啊，就办不了。那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难道我们就没有十字架了吗？弟兄姊妹们，还是把这十字架就单单只是等同于逼迫呢？你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那有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路，我们也把它狭隘化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路就是所谓这条苦路啊，啊，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苦路是从哪里到哪里呢？啊，每年受难日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姐妹，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是这个学钢琴的，在我们当地音乐学院，她就给我们弹这首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苦路啊，那首的曲子非常非常的感人。那传统上来讲，就是从比拉多的府上，一直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他独楼地，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就走这段路，这个石板路啊，这条苦路，这叫耶稣的十字架路，对不对啊？啊，耶稣基督十字架路。有一次我们，那是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那现在他已经到这个德州去了。那当时呢，他在我们当地大学里面这个物理系啊做教授，后来他就有半年的时间做这个交换的学者，去这个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啊。那他说，这个牧师啊，如果有空你去啊圣地，最好不要参加旅游团。我心想，来参加旅游团我都还没这个机会啊。他说，你就在那住一段时间。我说，哇，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向往，很盼望能去，能有这种机会。说你住在那里，然后怎么样呢？快要黄昏的时候，你就沿着耶稣基督的这个苦路，你就一步一步的走，一边走一边默想，一边走一边默想，那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一个经历。哎呀，我听了，我真是心里面就神往，非常非常也想去走一下，去经历，去体会，去感受啊，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真正你去想耶稣基督十字架路，还不单只是那一段路。那段路确实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是不是 啊为我们流汗，背负着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各个他独楼地。但是其实耶稣基督十字架路就是我们这一今天这个经文了，从离开天上的宝座，离开父家，开始降世为人，来到世上，他的十字架路就已经开始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就已经开始了。耶稣基督是神呐、啊，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怎么讲啊？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是不是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怎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我们如果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灵命一定长得很快，没说的，对不对？但怎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二章第六节怎么说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啊，这个形象实际上你看有的这个版本翻译 in very nature， 在本质上或者说 in essence 啊，他是 God 啊，他本有神的本质，本有神的形象，但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比如说二章第六节这一段和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是不是平行的经文啊？是不是彼此呼应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降卑来到世上那一刻开始， 常常有人问，说你们基督教这个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啊，今天整个这个周末我没有时间想去想三位一体的问题，但是你这个三位一体怎么耶稣基督好像就比这个天父就低一点啊，是不是 啊就常常有人还这样问的，说哎呦，我就觉得好像新约里面的神我比较喜欢啊，虽然是儿子啊，然后旧约里面的那个爸爸啊，这个耶和华看着好像比较凶一点，是不是 啊然后你看新约里有耶稣基督啊，这个圣子耶稣基督，我心里柔和谦卑，是不是啊对不对，你谁没有犯罪你先拿石头打他，是不是啊，就充满很多怜悯包容恩典啊。那么旧约的神还要杀呢，是不是还要战争呢啊，就这割裂开了。所以呢他们就是说了，哎，我比较喜欢那个这个儿子，不太喜欢那个父亲。我说你不要割裂开，这是一个神，不是三个神，这明明是俩嘛，对不对，一个父亲一个儿子，然后爷俩都姓耶呀，是不是，耶和华耶稣嘛，都姓耶，一家子这是错误了，误解了，一个神三个位格啊，一定要搞清楚啊，一个神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怎么讲，为什么说是一个神三个位格，三个位格之间有团契有交流，是不是这样的，有最密切的联系沟通分享，但是永远是一致的，分享独一的神性，彼此之间永远不会有矛盾。你去看那个古希腊的那个神话啊，看中国的那个封神榜啊，其他的那些神呢，那加引号的神，那些假神啊，都会打架的，是不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啊。但是永生的独一真神，如果你要是来这一下，那你就不是三位一体，你就三位三体了啊。所以呢，耶稣基督自愿的降卑，父子圣灵之间，耶稣基督不会去跟天父去争，为什么我去你就不去，对不对，不合理嘛，来咱们切丁壳，谁输了谁去啊，对不对，那他不会这样子啊，自愿的降卑来到世间。而你知道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这个落差有多大吗？我们常常想说，哎，我请问大家，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一个英文叫 tricky question 啊，这个世界好不好？不敢回答了。我再问一遍，这个世界好不好？
不好不坏。
不好不坏啊！对，你知道这个 tricky question 是两边都要答的，不好不坏，或者也好也坏。啊，你看这营地多漂亮，是不是？啊，你看湖边那个山坡上面啊，这个波光粼粼的。刚吃完饭，我在湖边稍微走一走，真是很好。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嘛，叫《这是天父世界》。既然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你敢说不好？对不对？政治不正确，是不是？好，确实很好。神造的万物都是美好的啊。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首歌，什么歌？这世界非我家，好不好？不好，对不对啊？如果好的话，我为什么这还不是我家呢？我家在天上，是不是啊？天上更美的家乡。这个世界怎么样啊？充满了各种各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圣经里面神才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圣经有矛盾吗？没有矛盾，这两个世界指的是不同的啊，不同的。神爱世人也是同样，神爱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神爱你爱我爱着世上每一个人啊，这万物所造为你和我，这是很美好的。但是耶稣基督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指的这个世俗的世界，这样一个抵挡神的世界，这样一个恶者作王掌权的黑暗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好吗？不好。而且不单不好，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我现在在想啊，想象马槽的婴孩，有人常常都很喜欢这个圣诞节，还有人说呢，说牧师我比较喜欢圣诞节啊，马槽的婴孩多安详啊，这个比较好啊。一到这个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耶稣我们受苦啊，对不对啊？就好像就所以呢，基督教信仰当中，世俗就觉得啊，这个圣诞节最隆重、最重要，普世欢腾，圣诞节也很重要， 弟兄姊妹们，圣诞节对我们重要的意义在于传福音啊，去传福音，这是大好的机会，人能够来听福音。但是对我们信仰来说，一年当中哪一个 Holy Day 最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一年当中不是只一次来纪念，而是一年当中52次来纪念，就是复活节。对，有人在小声地说，就是复活节。那我在想，耶稣基督当降生来到这个世上，马槽的婴孩啊，就刚哇哇一坠地，别的小孩子哇哇坠地也哭，是不是啊？每个小孩子生下就哭，耶稣基督哇哇哇也哭，也哭，然后呢，立刻就冒出一句话来，这是完全我演绎了，怎么呢？臭不可闻，就这个世界臭不可闻。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能明白这个意思吧？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酒入芝兰之室，不闻其香；酒居鲍鱼之所，不觉其臭”，是不是这样子？你到一个地方，这个肮脏污秽的不得了，在那待久了，你也不觉得了，你也不觉得了。以前我小时候住在这个北京的那个胡同里面，我干妈家有一段时间我住在那里，然后呢，那以前那个老北京都是上那个公共厕所呀，不像现在那个条件那么好，那公共厕所人家常开玩笑嘛，说哪有厕所呢，闻着味儿就找到了，是不是啊？就是不好闻，很不好闻。那后来呢，我干妈家有一次一位比我大一点的一个亲戚，然后呢他就去那个公共厕所，那回来以后呢，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小呢啊，然后他就过来就亲亲我一抱我，然后我立刻就说臭臭啊，这怎么会臭呢？我说你身上有那个厕所的味儿。他说我们怎么没有闻呢？闻还闻不到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待了久了，甚至有的时候好像已经把这个当成自己的家了，本来只是一个帐篷的地方，我们在这世上都如客旅似寄居的，不值得我们留恋的。但是我们待久了怎么样呢？啊，就此间乐不思蜀了，乐不思蜀了。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可不是，觉得这世界上充满了罪恶的。哎，我们有一个词，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叫铜锈铜锈，对不对啊？就是铜臭啊，啊，拜金主义啊，各种的物欲横流，所有这些肮脏污秽的事情，神一来，耶稣基督一来，说实在臭不可闻。但是为着你我的缘故，为着爱的缘故，他甘心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降生在马槽当中。这还不算，出来传道3年半，一并赶鬼，然后还要成为一个奴仆，一个罪人的形象，降到最低最低的十字架。那个刑罚是古往今来最屈辱的刑罚之一。古罗马有一位的作家，有一位思想家，他叫做西塞罗。西塞罗有一次给他的友人写信，写信当中他就提到，他说让十字架啊这个词 ，storos 啊这个希腊文，他说让这个词从我们罗马公民，从我们罗马贵族啊，从我们不但是从我们口中，而且从我们思想当中要除掉。意思就是说，你不单是不要去说这个词，连想都不要想。你只要一想到十字架，你作为一个罗马的一个公民啊，这样高贵的人，你都跌份儿，你就根本不应该去想。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罗马公民你犯再大的罪，你不会去被处以十字架的死刑，只有对那奴隶啊，对那些战俘，对那些非罗马那些外邦人啊，犯罪了，然后呢把他们挂到十字架上去，很残忍的，非常残忍，把人身上的衣服全都剥光，一丝不挂。你看那些油画里面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好像身上还有一块布给他遮一下，实际上挂在十字架上是身上什么都没有。你看连他的衣服被兵丁都被研究就分走了。那然后呢，挂在上面任何人都可以去耻笑他啊，都可以唾骂他。你看连 耶稣基督左右那两个跟他同定强盗，有一个怎么样还去嘲笑他呢，是不是？就那个最低的都把耶稣踩在脚下，你就知道耶稣当时降的有多低多低了。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怎么不救你和我们啊？还在那里去嘲笑他，底下的人也在嘲笑他，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给我们看一看。大家知道徐华老弟兄吗？有人听说过吗？啊，徐华医生现在已经回天家，就在纽约那边这个传福音，为主传福音，非常爱主的啊，一位我们的前辈传道人。徐华医生他以前布道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段，他就常常说，那底下人嘲笑耶稣，哎，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给我们看一看啊。他说我要是耶稣，我就走下来，走下来给他们看看，打他们两巴掌，我再回去。当然了，耶稣不会这样做的，他是开玩笑这样讲。但是要知道，不是那三根钉子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爱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常常几天死不了，几天死不了，因为钉的这个地方，手腕，手腕一般是钉在这个地方，手腕，有人以为是手心，如果钉在手心一定要用绳子绑一下，因为这个手心这个地方根本承受不住人身体的重量，整个会把手掌撕裂，人就掉下来。然后另外一根钉子把两个脚踝并到一起扭过来钉上去，三根钉子把一个人挂在上面，都不是主动脉经过的地方，毛细血管一点一点让他血慢慢的流干，挂在十字架上何等的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圣经里有记载，福音书有记载，有细节，就是怎么样，要把腿打断，是不是？把一个人的腿打断，残忍不残忍？我请问大家，很残忍啊！小时候孩子不听话，对不对？淘气，爹妈气急了，跟孩子说什么？再闹，把你腿打断，是不是？立刻就老实了，吓死了。但是跟十字架的刑罚比起来，把腿打断是怜悯他，是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呢、啊，他这个身体整个就往下坠，身体往下坠，横膈膜就提不起来，他就没有办法呼吸，那人就会窒息而死。但是人的求生的欲望是非常的强，那他就身体必须要慢慢的起来一点，但起来一点这么大身体的重量，人已经很虚弱了，你靠手的这样的力量你根本上不去了，那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用腿的力量，那腿的力量要使劲把身体往上提，最后都压到什么地方？压到脚骨上那一根钉子上，那是多痛苦的。这样的慢慢的身体能够上来一点，然后换一口气，延续那么一两分钟的生命，又垂下去了，又快要憋死了，然后用尽全身的力量再使劲，极痛苦当中再踩一下，提一提，就这么一分钟两分钟这么的延续，一天两天慢慢的死掉。那为了让他痛苦少一点，或者有时候到安息日让他能够被拿下来，怎么样呢？所以兵丁就把他们腿打断，腿一打断起不来了，就憋死了，这是怜悯他，让他走得痛快一点。大家明白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为我们降到这么低这么低，但是降到这么低了，圣经讲没有完，今天耶稣基督可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们啊，你看这个，一今天我们一讲十字架，我们这里也有十字架，所以我们基督教十字架上面都是空的。天主教十字架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它叫 crucifix， 今天它的耶稣十字架它叫苦像嘛，耶稣还挂在上面了。但是我们要强调，耶稣基督不单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他甚至没有停留在那个坟墓里面，他的坟墓也空了，他在哪里？他在天上，被升为至高。这个道袍无限，整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路。所以有一首歌啊，前些年唱的英文一首歌叫做 Lord I lift up your name on high， 那首歌我特别喜欢。那首歌实际上唱什么呢？就再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说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bt to pay，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up your name on high.
Amen.
从天到地来为我们指明这条道路 to show the way.
Amen.
然后从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从地到十字架，我们的罪债你来付，从十字架到坟墓，从坟墓又升天，主啊，我要高举你的圣名。你看，就是这个道袍无限，对不对啊？这就是十字架。
是的。
所以，到底什么是十字架？这四个字，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叫做“非我为主”。这就是十字架。我们老说十字架，十字架，就这四个字。十字架的道理就这四个字。加太书使徒保罗说，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哎，对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后面八个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叫做非我为主。这就是十字架道理。耶稣基督先为我们指明这条道路，他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非我为主，对不对啊？耶稣基督十字架，整个这条十字架，十字架路上最大的征战在哪里？刚才我们讲了，整个三位一体当中，从创世开始，在自由拥有，在永恒当中，三一真神是永远和谐的、美好的，因为分享同一个神性嘛，就是一个神，三个位格。但是在整个耶稣基督十字架路当中，有一个时候，三位一体当中是最有可能，我说有可能出现分裂的，征战是最大的，在哪里？啊，在哪里？十字架的征战，十字架征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字架征战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一般说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我们就想到耶稣在比拉多府上，然后最后被判他这个钉十字架，是不是啊？然后就开始背着十字架就走了。犹太人的一天到一天啊，就一天的开始到结束啊，是从日落到日落，跟我们不一样的。你有想过吧？所以耶稣基督受难日、受难那一天，实际上是从哪个时刻开始的？最后的晚餐，然后之后到哪里？客西马尼园。那时候受难日那一天已经开始了，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基督最早的那个流宝血，那最早的流宝血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字架上面以前就已经开始流了。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汗珠如大雪点落在地上，汗珠如大雪点落在地上。那耶稣基督客西马尼园祷，所以人家说十字架上的得胜实际上是从客西马尼园的得胜开始的。那客西马尼园得胜，耶稣有一句话祷告，他怎么说的？父啊，如果可行，就怎么样，请你将这杯挪去。如果可行，将这杯挪去什么意思？如果可行，我就不上这个十字架了，因为实在是极大的痛苦，极大的征战。这个痛苦不是，还不是说那个肉身的那个折磨，那个痛苦最大痛苦是什么啊？把我们全人类的罪都背到他的身上，背到一个地步，一个地步。在哥林多后书，请大家翻一处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知道我们这一次好像是节目是有五位弟兄姊妹要受洗，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一段经文呢，大家都很喜欢，让这个受洗的人，我们常常送他这些经文，就是我们知道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继续给大家往下读哈。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 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地方已经让我感到极其的震撼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使徒保罗多大的权柄啊，替神讲话，是不是？然后他说我替基督求你们，他也不是自己求，他是替谁求啊？替基督来求。你怎么会低三下四的？你说这是你替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低三下四求这些罪人来与神和好？圣经这么说的，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一次我知道我们也有些慕道的朋友在这个退休会当中，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是，
我现在这里我也替基督求你们，我不是自己求，我替神来求你。你知道徐华老弟兄他讲到布道的时候啊，可能简牧师他还知道，他到最后呼召的时候他真的是泪流满面，他常常跪在台上来求。这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晓得，你说你这么大的岁数那么有身份，你在那跪在地上求，还替神求，圣经讲的，如果你知道每一个灵魂在神眼中看为是多么的宝贵，就能够体会这个心意了。我真的求大家赶快归向神。那在下面一句更震撼我，是整本圣经最震撼我的一句，就是什么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没有讲说神使那无罪的，我们知道指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的赎价，替我们成为罪的中保，都没有讲这些，直接讲什么？替我们成为罪的本身。你能够想象吗？这么一个肮脏污秽的世界，你能够把你想的最肮脏的东西，你就假设你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极大洁癖的人，稍微一点都不干净你都不愿意去碰的。以前我妈妈有一个同事，她那个洁癖到一个地步啊，每次要去买东西啊，拿这个钞票人民币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人民钱钞票都比较脏嘛，上面很多的那些细菌嘛，就戴一副手套，戴上手套然后再去掏钱包，掏个钱包递给人家，就到这个地步。你就想象你是有一个洁癖的人，一点的肮脏都不能够沾，现在让你成为那个肮脏的本身，让你成为那个污秽的本身，你愿不愿意？圣洁的主，圣洁的神，他的洁癖远远的超过这一些，他是完全不知罪的，跟罪无分无关，但是成为罪的本身，钉上十字架。父啊，如何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马上耶稣基督还有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得胜了。三一真神之间，恶者没有插进那个蝎子去，耶稣基督因着他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降杯倒空自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最伟大的救恩，最伟大的得胜，身为至高。这是十字架，叫做非我为主。这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秘诀，在十字架上成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不明白，没有经历，而且没有活出来，因此你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有三个地方我已经把它加上这个 highlight。 传福音啊，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现在请问大家，我 highlight 这三个地方之间如果用一个符号来连结的话，用什么符号？什么符号？等号，对不对啊？传福音，然后马上就讲什么福音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神的大能。那你说这个福音能等到神的大能吗？这也有罗马书第一章，你去看是吧？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就很清楚啊。三件事情，传福音，福音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神的大能。你要想真正得到十字架的这个大能，这种生命的这个大能，来到十字架面前，把这个十字架道理真正能够搞明白。 非我为主。弟兄姊妹，首先你要明白这一点不吃亏，立刻想非我，我都没了，是不是？然后都是基督在我里面了，那我可惨了，是不是？吃亏了，一点不吃亏啊。所以这个抛物线的原则叫做降下与升上，你只有降下你才能够升上啊，你倒空了才能够被充满，先承认自己是贫穷的才能够得到富足，最后一个降服了才能得到荣耀，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十字架本身都被改变了，刚才我们讲到这十字架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刑具，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年代，十字架是死亡的标记，失败、屈辱、痛苦、黑暗、负面的所有这些东西的一个代表，即大成者连想都不要想十字架。你能够想得到吗？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十字架在今天却整个变成什么？不再是黑暗，是光明；不再是屈辱，是荣耀；不再是失败，是胜利；不再是死亡，是生命，这样的一个象征全都改变了。所以今天多少人脖子上挂了一个十字架，有没有？对不对呀？啊，我们的圣经上面有十字架，教堂上有十字架，家里面挂十字架。在中国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啊，十年浩劫的时候，这个江青四人帮啊，江青接见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我忘记了，讲到这个基督教，江青洋洋得意说，现在在我们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教了啊，在文革的时候，那时候最后开那一两个教堂也给他彻底都关了啊，连这个表面功夫都不做了啊。江青说，我们中国今天已经没有基督教，我们已经把基督教扫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了。像就在江青讲这个话的时候，基督教的标记在中国无处不在。怎么，哎，对了，怎么说无处不在呢？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讲什么赤脚医生，对不对啊？看那时候小时候看那个画啊，儿童画赤脚医生，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赤脚医生了啊，背着一个小药箱啊，然后赤脚医生到乡下去啊，帮这个农民老大哥嘛，是不是看看病。药箱上面，我记得小时候看到那个画啊，赤脚医生那个画，药箱上面很醒目的一个什么十字架在那个地方。江青说没有了，没有十字架了。结果现在我们在中国基督徒，人家说好几千万，甚至有人说是上亿。那江青呢，博物馆里去了啊，他到博物馆里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象征，十字架今天象征着救赎。两个国家打仗打得再热烈，不可开交，你死我活，如果一面红十字的旗一过，两面必须停战，你知道吧？必须停战。为什么？象征生命，象征救赎，都不许打，救人来的，红十字会撤走，你再继续打，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十字架有这样的 power？ 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肯不肯？我要问大家了，肯不肯降下？肯不肯倒空？肯不肯承认自己的贫穷？肯不肯真正到他的面前来？完全的降服。好，我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希望讲完这个问题你就肯了。灵加上 God 是什么？大家都特别聪明哈，灵加上 God 就是 good。对了，这个答案就在下面一行，是不是？只有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听好，今天晚上这一堂最重要的一句话，只有我们的生命要归零，
是
全然的归零，承认我就是一个零，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能成就，我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到这个地步，神进入到你生命当中，零加上 God 才成为 good， 才成为好的一个生命。刚才我听说这个英文的这个讲这个这次的信息叫 good life， 是不是？ good life 怎么 good？ 就是这个要归零。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不能归零，比如说我的生命挺好的，什么都有，是不是？你们基督徒，我记得以前我到国内去教会的时候，我在国内是个慕道友，然后呢我去了教会，然后我那个室友同学们就说，你 怎么跑教会去了？啊，教会里面啊，都是老弱病残的那个才去教会的，是不是？那个年轻大学生居然也去教会，那就什么十有八九失恋了，对不对？你不失恋了，还自己去，还带着女朋友去，你不是神经病吗？啊，好像就这样人才要去教会的。那我就不需要去教会。有人说了，我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马三立相声《全活人》？是不是？我没有任何需要，你们基督徒有什么需要跑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求啊？跑到庙里去求啊？我什么都有啊！你说你还要这个夫妻关系出问题了跑教会？我们夫妻很和谐很美好的，是不是？亲子关系，孩子不听话了跑到教会，我的孩子都乖乖的啊！我这个财务也没出问题，银行存款好多个零呢，是不是？啊，工作也很稳定啊，是不是？只有我 fire 别人，没有别人 fire 我啊。然后呢，健康也没有出问题，每天注意锻炼身体啊。这个都是我们家这个祖上几代都不得癌症的啊，各方面都很好。那我承认。Your life is good， 是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请问大家是什么？
零。
God 减去 God 是什么？
零，
还是一个零啊？我在国内有一次传福音，跟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老板跟他传福音。我传福音的时候也没有客气，为什么？我说呢，我只不过就是一个穷传道人。你知道现在国内呢，哇，那个很有钱啊，他们也都是心气很高的，对不对？你北美回来的，你们那边很穷的，我们这边是很有钱的啊。这个北美大街上一看跑的车子，比国内那个大街上跑的车子差多了，是不是？所以我承认我就是一个穷传道人。那我知道你是老板，你这个银行里很多钱，不过呀，你知不知道你在银行里比我多的是什么呢？就一串零。
嗯，没错，
就是比我多一串零。有一次我在另外北京一个地方，啊，那个一个教会给讲到，这个家庭教会，然后呢，整个挤得满满的，有一个人进来稍微晚一点，没有地方，他就一直站在后面，从头听到尾，非常认真。到后来我后面我一呼召，他举手，然后走的时候呢，正好大家说那个你就搭他的车，然后就顺路就送我回去。一路他就跟我聊，他很特别，他是我们一般不太容易遇到的一类的这个人士。他的工作什么？他是画廊的一个经理。一个画廊老板，他说：“冯牧师，你可不知道，啊，这冯老师，你可不知道。”他说：“我周围所接触这些人都是什么呢？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这些的画家，这些艺术家，就是艺术家。”他说：“你可不知道，我接触这些人都是非常的有钱，啊，钱多的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他说呢，什么你能够想得到的罪恶都有。”你想不到的罪恶也都有。我一听，我说那我就不去想了。不，在这不发挥想象力了。然后他说呢，我们这个圈子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相对来说是我们大家觉得这是正人君子，是很好的。怎么很好呢？这个人很规矩啊，说他年轻小的时候呢是从在乡下长大的，然后呢这个家里也比较苦，所以他呢后来画画就出名了。因为你知道中国炒作呀，我那时候听他讲说，一幅画还好几年以前1000万2000万，我都不敢相信。后来好多报道都是这样的，他什么就是背后有人在去炒作这件事情，大家明白吧？所以这是真实的事情。他说一幅画就1000万2000万，就这样子，很有名一个画家。然后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很大一个保险柜，里面满满的都是钞票，他也不存银行，啊，就把这个保险柜里满满都是钞票。然后呢，说这个人特老实，人家就是传啊，圈子里传闻，别人出去什么什么，就是那些花天酒地啊、吸毒什么，他也不去。然后他就每天坐在家里瞪着他那个保险柜，他就觉得很满足。然后呢，如果缺钱呢，缺钱保险柜也不开，也不拿你的钱，随便画一幅小画就来了一些钱了，然后就用。然后呢，正好他那个就是他们一个员工是信主的，所以就带他来，然后他呢也信主这个经理。然后那个员工就在那插话，他说是啊，他说我也是老盯着这个人，怎么样呢？真是为他祷告，赶快信主。那一保险柜的钱啊，如果要是奉献来做宣教多好啊。是不是？整天摆在那儿虫子咬，这个贼挖空来偷，是不是？惦记着，就是一堆纸嘛，啊，那这个。真的，其实有时候你想想，我们世人好可怜，以为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我什么都有，最后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什么都没有，
是，
什么都没有。但是若你真的是有了主，有了神，你生命不一样， 可是你必须要归零。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我们必须要从这里讲，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真的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昨天我布道已经讲了，那今天我再跟大家讲。当然每一次这个介绍讲员总是要说这个讲员北大毕业了，又我很不幸偏偏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母校去自豪，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那我也为我的母校自豪，也常常为他祷告。但是我昨天已经讲了，我实在说，你不管是哪儿毕业的，你不管是什么学问什么学位，你不管是有多少钱，你不管是多聪明，如果你不信耶稣，在永恒当中没有价值，真的没有价值。回到主的面前，完全的倒空我们自己。有一次我跟几个美国的牧师，我们一起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退休的聚会，在那次退休聚会当中，大家都非常感动。那么有一句话我们大家就特别阿闷，在那里用这句话彼此来鼓励。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英文是这样说的，叫 I am just a nobody, preach to everybody about somebody。 三个 body 啊，那我现在就说中文了。第一个 I am just a nobody, 我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不明一文的人， just a nobody。 所有世上的名誉、权力、地位、荣华富贵过眼云烟一般，真的 I'm just a nobody, preach to everybody, 向每一个人来传讲。最后一句最棒 ，about somebody。你知道英文里面这个 somebody 啊，就是意思就是 VIP， 大家知道吧 ？I am somebody，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 about somebody 是指的是就是 that one， 是啊 ，the only one， 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 somebody， 才是我们要去高举的，我们要去尊崇的，我们要去敬拜的。I am just a nobody, preach to everybody。About somebody。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大家都知道，那到底什么叫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就是这四个字，非我为主。 Deny myself, deny yourself。 人的这个己的生命啊，是特别的顽强啊，特别的大。所以尼托生弟兄他很多的书里面常常就讲这个问题，就讲这个己生命的一个对付。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在多少是有这个小群的背景，聚会所的背景啊，那你有的时候你也要一分为二的看。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尼托生弟兄很多的书里面还是有很多有宝贵的地方，有亮光的地方啊，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这个己生命的对付，一定要靠主致死我们的老我，一定要去归零，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跟这样一个十字架的道理针锋相对的，昨天晚上我也稍微讲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世俗的一种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有一次我在国内上海一个地方，那么呢，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是本来在我们那里受洗，后来回到国内，因为他在国内工作，太太孩子在我们那边。他带我去看一位这个公司的老总啊，那个老总呢是基督徒。到那个老总家里面，哇，我没有看过这么豪华的房子，在上海浦东有一栋别墅，浦东啊，一栋别墅，大理石的那个柱子那么粗。大理石的台阶，还没进去就开始大理石了。进去以后，哇，那个客厅豪华的不得了，然后那个沙发前面那个台阶啊，我猜哈，他那一个台阶比我们家里所有的家具加起来还贵，就那么样的豪华气派。然后呢，茶几上面呢摆着不少的一些讲道的录音啊、DVD 啊等等这些。我们那个弟兄呢，心直口快，也可能因为在我们那里受洗，然后在我们那边这个受到一点这个装备吧，学了一点十字架的道理，他也没客气，他说 这些 DVD 看着是不是好像是成功神学呀？啊，这个好像有点不给老总面子啊。老总一下子脸色就沉下来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神学。嗯，挺厉害的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神学。我当时呢没有接他那个话啊。后来呢，然后老总当然请我们去吃饭了啊，请我们吃饭，我们也没有客气了，我们就去吃了啊。吃饭饭桌上，然后一起在交通分享的时候，哎，偏偏呢就讲到，因为我去他们那里之前在哪里呢？在中国河南的艾滋病村，啊，艾滋病村去那里去传福音，所以我就讲了一点我在艾滋病村的那个经历，反差特别的大。反差特别的大。那讲完以后呢，这个老总呢，他好像就听了以后有点感触，有点感触。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神学，我说呢也很巧，我来之前在我自己教会里讲到，前不久刚刚讲到，我就是意思我不是对你啊，我刚刚讲到，我们说我们反对这种世俗的成功神学，有的人一定会问，那你们难道讲失败神学吗？我说我们不是讲失败神学，圣经里也绝没有讲失败神学。那他就明白了。然后后面我就再补充一点，我们说有一种世俗的积极思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 positive thinking。啊，以前有几个这个传道人，现在已经不在了，是特别的容易讲积极思想。但是现在有一个人还在啊，在美国南方，他教会很大，也是常常讲积极思想。那他的信息呢，我们不能够说全错，弟兄姊妹们啊，你听啊，我不能说全错。而且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种积极的人生的态度，这本身也是对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昂扬向上，这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掺杂进世俗的积极思想就有问题了。世俗积极思想是什么意思呢？神必须要祝福我，因为他是爱我的，对不对啊？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这样极端呢，你跟神要什么他必须给你，他必须要祝福你，如果要是耶稣不祝福你，你可以去控告他。哦，把我吓死了啊！这样一种积极的思想，抱歉，圣经里真的没有。还有一种世俗积极思想是什么呢？好像我们像一个推销员一样，做推销的工作本身也没有问题。我有同学就是做推销销售的工作，那推销员挨家挨户去敲门之前啊，那他们有一个 practice， 有一个做法，常常对着镜子你喊几遍什么？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的，是不是？给自己打气儿嘛，因为你去人家敲门，常常被人家这个拒绝啊。我是最棒，那我们也是这样一种的世俗的心理的暗示：我是最棒的，神就必须得爱我，神就必须得祝福我。这样一种积极思想，你要小心。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跟随主要为主受苦的，是不是啊？我们要为主受逼迫的，要有试炼临到的。昨天我们也讲到这个问题。所以那有人又问了，那你不讲积极思想，你讲消极思想啊，是不是？我们这里就来了吗？我先说这个积极思想消极思想，我告诉你很有意思。像不管是积极思想还是消极思想，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积极思想也是自我为中心的，是不是啊？神就必须祝福我是最棒，我是最好，这也是消极。那消极思想呢，还是自我为中心的。有人说，哎呀，是不是他们都看不起我呀？我走在路上跟他打招呼，他怎么没有理我呀？啊，是不是？大家在一起，这个讲得很高兴，怎么没有人夸我呀？就很消极，就很负面，就很抑郁。在教会里面，牧师表扬一大串的同工，偏偏溜到一个，这下牧师可惨了，这同工也惨了，回到家里一晚没睡着觉，第二天早上写一个 email 把牧师骂一顿。哎，有的教会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就觉得牧师看不起他。其实你不管是积极思想、消极思想，消极思想顾影自怜，都还是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老我没死透，没有真正归零嘛，那你就是白白痛苦受很多。那好了，那到底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也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失败神学，我们讲的是十字架的得胜神学。得胜神学，我们讲的也不是积极思想，我们讲的也不是消极思想，讲的是舍己思想。舍己思想，其实今天在我们的中文当中，很多字很多的词都是有那个自己的字，就是那个己啊，在里面啊。我可以为大家随便说几个哈，特有意思。 有一类的，你看啊，积极思想，自私、自利、自满、自傲、自我、自夸、自义、自得、自吹、自擂、自负，多不多？很多是不是？还有再来一类，你看这些啊，也是自我为中心，自卑、自怜、自残、自毁、自杀、自尽、自弃、自闭、自损、自害、自贬，
自怨自叹，
自怨自叹，都是一个字，一个己，在那个地方来作祟。如果要是你这个人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你老我死透了，没反应了嘛，对不对呀？你再怎么样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生命能不丰盛吗？这个生命能不长大，能不健康吗？我不知道我能够讲到几点，又怕讲过。哦，还有时间，45，那好，我做两个见证，感谢主，我做两个见证。啊，到8:20，好，还有2分钟，做一个见证。啊。明天再做见证，明天再讲，反正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啊，明天再做这个见证分享。但是我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你真正去经历，你就会发现不吃亏，绝对不吃亏，啊！世俗的讲法就是呢，你要得什么，对不对呀？我要得这，我要得这个，你让我去舍，你就不愿意去舍，你觉得舍了就吃亏，实际上是真的是傻呀，是大亏，啊！在非洲，我听说的哈，他们非洲的当地人呢去抓猴子，有一种很妙的抓猴子的方法。怎么样？烧一个陶罐，陶罐呢肚子大口小，然后在陶罐里面放满了那些的好吃的东西，然后这猴子就来了，后来一把手就伸进去，猴子多精啊，是不是？看着好吃的，然后就抓一大把，然后就开始往外抻，就抻不出来了，你手上抓的太多嘛，然后抓太多，这个口做的就这么小，就出不来了。聪明的人说什么？赶快松手，是不是？一松手你就出来了吗？可他就是不松手，就是不松手，就是不松手，直到猎人来了，连猴子在那个陶罐在那个吃的一点不剩全拿走了。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不肯归零，最后实际上自己是吃大亏。真正舍才能得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十字架的道理何等的宝贵，那就是福音，那就是神的大能。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归零，让我们向主承认，主，真的我们一无是处，毫无可夸。主啊，有的时候纵然我们已经信主，还是抓着世界上东西不放，还是抓着我们的自我老我不放，我们的生命怎能长大，怎能得到神您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何等丰富的祝福恩典荣耀。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经历老我全然的破碎，完全的倒空自己，让您来充满我们。主啊，完全的降服，主啊，您必将我们升高。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